好，弟兄姊妹早上好。今天的题目啊，叫做亚玛利人和以扫。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亚玛利人跟以扫有什么关系？讲大声一点。啊，对了，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他们中间是有关系的。亚玛利人是成了一个民族，但是呢，他们是以扫的后代，因为廷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妻，然后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所以圣经上特别把这个关系告诉我们了，我们就知道亚玛利人和以扫是有关系的，是以扫的后代。好，以扫的故事大家都非常清楚，如果你教过主日学的话，可能你都讲过。那以扫呢，最有名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为了一点点的食物啊，把他长子的名分卖掉了。这就是以扫最有名的地方。哎呀，很可惜哈，弟兄姊妹哈，你想想看，有一天如果我们在地上过完了一生哈，然后别人想你在这个地上最有名的事是什么事情啊？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希望像以扫一样哈，一生能够被人纪念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次呢，为了一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有谁愿意将来一生的结局哈，一生的结论呢，像以扫一样？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的。而且我们读这个以扫的故事的时候啊，但他诚实的来说哈，你有没有看不起以扫？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差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呢？为了一点点的这个食物啊，把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卖掉了。我不晓得你读这件故事的时候，你的心理想法是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以扫是实在是太差了？那圣经上神给以扫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圣经上说哈，以扫呢轻看那个长子的名分，这就是这个人哈一生的一个结论。神给他一生下了一个结论，他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好，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哈，但是光是知道这个故事哈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故事和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故事和我今天没有关系的话，那为什么会写在圣经上？圣经上所写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故事，都是和我们今天有密切关系的。如果没有关系，就不会写在圣经上。只要是在圣经上写的东西，和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那因此我们就要问了，这个以扫的故事哈，和我今天生活在2017年这个地方，和我的关系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读圣经是不会明白的。所以我们就来想，这个以扫为了一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这个和我今天的生活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好，那我们来想一想哈，这一点食物代表什么？这个长子的名分又代表什么？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来分别出来。好，一点食物呢，就代表了所见的事情，那个食物是可以看见的。一点食物代表那个暂时的事情，因为你吃了以后呢，到下一餐你还要吃的，对吗？以扫喝了那个汤以后，到了第二天他还会口渴的。以扫吃了那一点饼以后，到第二天他还会饿的。所以那一点食物是所见的，是暂时的。好，那长子的名分是什么呢？长子的名分 所不见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是长子的名分，不是一个东西你可以看得见的。而且长子的名分呢，是永远的。好，这就很清楚了，一点食物是暂时的，是所见的，那长子的名分是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以扫呢，做了一件事情，他顾念什么呢？以扫顾念所见的，以扫顾念暂时的，他不顾念所不见的，他不顾念那永远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天要饿死了，那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用处呢？他顾念他当时那时候的这个饥饿和口渴，他不顾念将来的事，因此他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好，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意思，属灵的意思。一旦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意思以后呢，那我们就知道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了。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也会碰到这两件事情，有些事情是所见的，很多事情都是所见的，也是暂时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就是长子的名分。也许我们没有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以扫也太愚昧了哈。要是是我的话，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的。你们有没有这样想？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像以扫那样做这么愚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要发现，其实我们也常常做以扫所做的事。我们为着一些所见的和暂时的事情，然后把那个永远所不见的事情放在一边。我举个例子来说，什么是长子的名分？其中有一个就是长子能够亲近神的，这是长子的名分，长子可以到父神的面前的。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来讲是极为大的一件事，因为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啊，他们是不能够直接进入至圣所的，他们不能进到至圣所去亲近神的，只有一年有一次，在七月十号赎罪日的那一天，那个大祭司然后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带着血进到至圣所来亲近神，为着自己，为着以色列的百姓来赎罪，让他们可以亲近神。那个亲近神还是代表的亲近神，让大祭司代替他们去亲近神，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亲近神的。但是今天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以后，那个门就打开了，那个路就打开了。今天我们得到一个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去亲近神，这是我们长子的名分啊，这是很宝贵的名分啊。每天每时我们都能亲近神，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因着忙碌的缘故，因为生活的缘故，因为所见的事情，因为暂时的事情呢，我们就忽略了这件事情，忽略这个亲近神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做了跟以扫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呢？我们常常为了暂时的一些事情，暂时的忙碌，暂时的需要，我们把这个长子的名分里面有的权利我们忽略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以扫所做的事情，我们想到神对以扫所的下的一个结论，说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那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一想，今天我们有没有轻看那个长子的名分，有没有轻看 这个亲近神的这个宝贵的权利？有没有因着生活上忙碌的事而忽略了在生活里面来亲近神？如果我们也是这样的话，常常为着一些忙碌的事情，为着所见的事情，为着暂时的事情，把这个永远的事情放在一边的话，那我们的行为和以扫的行为是非常的相似的。就是为什么要把以扫的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上？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哈，得了长子的名分，其中有一个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今天有这个权利哈，来明白神的旨意。神把他的旨意写在他的话语的里面，今天我们有这个权利来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的长子的名分。但是为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因为一些暂时的事，因为一些所见的事，我们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忽略了。今天神把这个圣灵 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做恩膏，这是长子的名分。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应当顺服的，因为这是长子的名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些所见的事情，因为一些暂时的事情，我们不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引导，这个叫做轻视那个长子的名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来轻看这个以扫，觉得他所做的事是太愚昧了。其实你和我都常常会在生活里面，我们有同样的一些行为，我们轻看了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个食物是看得见的，是容易让我们去重视它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是看不见的，容易让我们去轻视。这个事情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肃的。为什么说这个是严肃呢？因为我们发现哈，你读这个旧约历史的时候，你发现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仇敌，甚至呢，主曾经这样说过，在圣经上说呢，他要把这个亚玛利人呢，从这个世界上呢，把他的名涂抹掉。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他们在旷野里面所遇到的头一个敌人是谁呢？你记得吗？头一个敌人是谁？头一个敌人是亚玛利人。头一个敌人，第一个征战就是亚玛利人。你记得那个征战吗？在摩西在那个山上的时候祷告，对吗？然后约书亚在山下与亚玛利人征战，头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然后你看看啊，亚玛利人如何来攻击我们呢？亚玛利人如何来攻击我们？亚玛利人攻击我们的方式呢，就是让我们能够重视那个暂时的事，重视那个所见的事，用这个暂时的和所见的事来吸引我们，让我们没有时间来顾到那个永远的，那个所不见的事。这个就是亚玛利人。那你说那亚玛利人是历史上的事，那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今天还有亚玛利人在我旁边吗？很多啊。今天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亚玛利人，所有一切事情能够让我们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的，都是亚玛利人。今天不但我们周围有很多亚玛利人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带着一个亚玛利人。你有吗？你身上有亚玛利人吗？我 我想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亚玛利人，就是亚玛利人，看到吗？你看到了吗？你身上有没有这个东西？这里面哈，不但是一个亚玛利人，这里面有好多亚玛利人。这个里面有一个亚玛利人的军队，这里面有一个亚玛利人的军队。这个里面东西一响的时候呢，你的注意力就在这个上面，是不是啊？这个东西一响起来，你怎么样？你马上去看一下，一看呢就是十分钟，有的人一看就二十分钟，有的时候一看就半个小时，有的人整天就在玩这个东西。这是什么？这是所见的，这是暂时的。这里面有好多好多亚玛利人，你知道这个东西可以让我 在一天里面、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因为这里面有好多亚玛利人。这些亚玛利人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没有时间来注意那个看不见的东西，没有时间来想到那个神的那个长子名分的事，因为这个东西太吸引人了。所以你要想到这件事情哈，你身上有一个亚玛利人的，这个亚玛利人是与我们世世代代要做仇敌的，要让我们没有时间来想到那个所不见的事。我有一次在那个汉城坐地下铁，我就发现呢、在那个汉城地下铁，每一个坐地下铁的人都在看手机，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例外，每一个人都在看手机。因为汉城的这个速度很快，汉城的这个电脑的速度很快，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在看手机的。所以我想，当这个人在看手机的时候，他的思想、他的头脑肯定不在想永远的事，对吧？一定是想那个当时的事，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发现现在人哈、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里面，越来越不容易想永远的事，因为太多这个暂时的事，太多这个东西呢要我们注意的。现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不同的群哈、也许你也加入过一些群，也许你也加入好多个群，那个群的里面一天呢就不知道有多少的消息。如果你每个消息都要去看的话，那你那一天没有别的时间了，你还会有别的时间吗？如果你每一个那个群里面的消息你都要看一看，要回一回的话，你还会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吗？肯定不会有的。再加上我们工作上的事情，再加上我们孩子的事情，再加上我们房子需要修理的事情，所以一天下来你根本没有一点时间来想到那个看不见的事，或者那个永远的事。因为我们生活里面已经被亚玛利人包围了，这就是亚玛利人了。不但是我们如此哈，我们的下一代更厉害，因为我们这一代啊，对这个亚玛利人还不是太熟悉，很多亚玛利人我们不认识的。但是我们的儿女哈，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认识的亚玛利人更多的，他们和亚玛利人打交道打得更厉害的，所以下一代要来注重这个永远的事和所不见的事，要比我们这一代更加的困难。所以你看，这个战争是非常激烈的。虽然今天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外面的战争哈，但是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在和亚玛利人征战，而且这个征战没有一天停止，世世代代都要和亚玛利人征战。那亚玛利人到底要做什么呢？亚玛利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只有一个目的，亚玛利人要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没有时间来思想不见所不见的事，没有时间来思想神永远的事，让我们就活在这个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忽略了那个长子的名分。你记得在大卫做犹大王之前，还要登基做王之前，他还有一个敌人他要胜过，那个敌人是谁呢？有谁知道？在大卫要登基的时候，他最后一个敌人是谁？最后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出埃及的第一个敌人是亚玛利人，在大卫登基做犹大王之前的最后一个敌人也是亚玛利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亚玛利人啊，在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亚玛利人的目的就是让大卫不能做王，就是让耶稣基督在信他的人的心中不能做王，这就是亚玛利人的目的。如果我们这个人整天的生活都是注重那些所看见的事情和那个暂时的事情，那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永远不可能做王，这就是亚玛利人的目的。所以难怪圣经要这样说，主说呢，我要在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为敌。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神太厉害了，怎么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为敌呢？并且呢要把他的名全然涂抹。也许你觉得哎呀，这个神太厉害了啊，怎么这神怎么这么严厉呢？要把这个整个民族要涂抹。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哈曼？记得这个哈曼这个人吗？你知道哈曼是谁吗？哈曼是亚玛利人。你看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个亚玛利人涂抹，所以到了以斯帖记的时候还有亚玛利人，就亚玛利人就要把以色列人 的名涂抹掉，他们要把整个以色列人都消灭掉。所以如果我们不消灭亚玛利人的话，亚玛利人要消灭我们的。所以差一点啊，以色列人就被消灭掉了，就差一点点。如果没有以斯帖的话，整个以色列人都被哈曼消灭掉了。这就是亚玛利人的厉害啊！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亚玛利人的话，有一天我们要被他完全消灭掉的。那感谢神哈，神有安排，结果哈曼没有成功，所以有以色列人没有被消灭掉，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跟大家一同来思想，那我们怎么能够来胜过亚玛利人呢？既然亚玛利人这么厉害啊，那我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如何能够战胜他呢？我想我们从这个历史上呢，能够学到几个功课，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来胜过这个亚玛利人。你记得当以色列人第一次和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他是怎么得胜的呢？有谁记得？怎么得胜的呢？那个摩西和约书亚如何胜过那个亚玛利人呢？记得吗？是因为摩西在山上祷告，对吗？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在山上举手，然后呢，约书亚在山下就得胜了。这个摩西的手一放下来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就得胜了，记得吗？那后来那个摩西的手发沉了，举不起来了，那怎么办呢？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有两个人，一个叫亚伦，一个叫户尔，他们就拿一块石头让摩西坐在石头上，两个人，一个人抓着摩西的手， 让摩西的手可以举起来。因此摩西可以一直祷告到日落，所以耶稣亚就把亚玛利人击败了。从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件事，祷告是能够让我们胜过亚玛利人，祷告是让我们能够胜过亚玛利人。若是没有祷告的话，那亚玛利人就得胜了。要常常祷告，我们就能得胜。所以以斯帖帖撒罗尼迦前书哈第五章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他说要不住的祷告。哎，这个祷告呢不能停的，这个祷告如果停的话呢，亚玛利人就得胜。祷告会不能停的，那怎么办呢？连摩西都会手发沉呢、啊、如果摩西都会手发沉，那难道我们还能比摩西厉害吗？那我们手也会发沉呢、啊、那怎么能够不住的祷告呢？那我们就需要有个亚伦呢、啊、我们就需要有个护耳啊。所以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弟兄姊妹要聚在一起祷告。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手发沉了，但是有的弟兄呢可以帮助我们，有的弟兄起来做亚伦，有的弟兄起来做护耳。也许当我们的弟兄手发沉的时候，我们就起来做亚伦，我们就起来做护耳。所以我们需要聚在一起祷告的，当我们聚在一起祷告，我们就能够手不发沉，我们就能够常常祷告，这是让我们可以胜过亚玛利人的方法。弟兄姊妹，我们也常常祷告的，每一个蒙恩的得救的人都常常祷告的。但是我们要来想一下，今天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哈，常常都是为着那个所见的事情祷告，常常是为着那些暂时的事情祷告，很少我们为那个所不见的事情和那个永远的事情来祷告。这也是亚玛利人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攻击，让我们轻看那些所不见的事情。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来想一想，当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所祷告的事情是暂时的呢，还是永远的？是所见的呢，还是所不见的？你就发现了，我们常常连祷告的那个题目啊，都是所见的事情，很少是为那个看不见的事情祷告。我常常在想哈，为什么就今天呢？如果我们要有别的聚集的时候呢，好像是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有一个祷告的聚集的时候呢，是非常难的。在各地都是一样啊。我就在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祷告是这么难呢？要大家一起来读经不是很难，要大家一起来听信息也不是很难，如果要大家一起来有活动也不是很难，甚至要大家一起来做一点工也不是很难，但是要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为什么难？难在哪里呢？因为这件事情是会击败亚玛利人，所以这件事情呢，仇敌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愿意被击败，因此他要用各样的环境来拦阻我们，让圣徒没有办法在一起祷告。如果圣徒不在一起祷告的话，那亚玛利人就得胜了，因为没有人在那个山上祷告。如果那天没有摩西、没有亚伦、没有户尔在山上祷告的话，那约书亚就没有办法得胜。仇敌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各地，他来攻击神的儿女都是这个方式，让神的儿女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同心祷告，这样亚玛利人就能得胜。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解决这个亚玛利人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能够聚在一起，能够有一个祷告的生活。 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与亚玛力人征战的事情上能够真实的得胜。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圣经上能够看到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如何能够胜过亚玛力人？就第二个学习，我们要胜过亚玛力人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用那个属天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我想大卫的身上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大卫看事情跟一般的人看事情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以色列人和大卫都看到同样的事情，但是大卫看事情和别人看事情是不一样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那个扫罗哈，他们看到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们都看到这是一个巨人，每一个人都看到哥利亚是一个巨人，每一个人都听到那个哥利亚的那个说话，他们都非常的害怕。但是当大卫看到哥利亚的时候，他看的跟以色列人看的不一样。难道他没有看到那个哥利亚很高吗？他当然看到了。难道他没有看到那个哥利亚穿的那个铠甲很重吗？他没有看到哥利亚手上拿的那把枪吗？他都看到了。大卫所看的和以色列所看的是一模一样的，大卫所看的和扫罗所看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大卫看的时候和扫罗看的不一样，大卫和以色列人所看的不一样。当以色列人和扫罗看见哥利亚的时候，他们里面就害怕，但是当大卫看到哥利亚的时候，里面没有害怕。为什么他不害怕？因为他看从不同的眼光来看。大卫怎么看呢？大卫说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这个非利士，他的眼光完全不一样。以色列人就看到一个巨人，大卫就看到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一个非利士人就是了。当以色列人看自己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自己说好像一个蚱蜢一样，这是以色列人对自己的看法。但是大卫看以色列人不一样，大卫看以色列人怎么看呢？他说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不一样。所以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那看法到底是什么？我们看敌人的时候我们看的看法是什么？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那看法是什么？我们从属地的眼光来看呢，还是从属天的眼光来看？如果从属天的眼光来看的话，这个哥利亚不过是一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而以色列人呢是永生神的军队。你这样一看的话，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当大卫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大卫的看法和神的看法是一致的。你知道，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那是老弱妇孺，对不对？哎呀，那么多的老弱妇孺，还加上牲畜，还加上仆人，加上很多的财物。当他们出来的时候，神说这是军队。那哪里是军队？那就是老弱妇孺就是嘛。但是神的眼光来讲，那是军队。当在民数记他们数点的时候，数点百姓的时候，他说按照犹大的军队来数点，按照每一个支派，他说按照军队来数点。所以神来看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都是一个军队。所以大卫的眼光和神的眼光是一样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常常不能胜过亚玛力人，因为我们看事物的方式和神看事物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哈，给我们有一个像大卫这样的一个眼光，当我们能够对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胜过。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看事情呢，要有这个属天的这个眼光。 你看那个约书亚和加勒和那十个探子，一共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去看，看了同样的事情，十二个人看的是一模一样，没有不一样，十二个人一起去的，一起回来的，所以十二个人看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呢，这十二个人回来以后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十个人是一个看法，有两个人是另外一个看法，他们看事情的眼光不一样。有十个人就觉得这都是巨人，这些是巨人。那有两个人说呢，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看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看事情是从属天的眼光来看，这十个人是从属地的眼光来看。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这件事情，我们从属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们从属地的眼光里面来看，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困难没有办法做到，因此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你如果从属天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就觉得这件事情它是实在是重要，我应该排除一切的困难能够与弟兄姊妹一起祷告，这叫做属天的眼光。好，第三，除了我们要祷告以外，除了我们要从属天的这个眼光来看事物，还有第三点，第三点要胜过亚玛利人的话呢，我们要从永远的眼光来看事情，就永远。记得在雅各书里面曾经有这么一句话，雅各书第四章他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然后在那里要住一年，要做买卖得利，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很普通，说今天明天呢要去某城，然后在里面住一年，要做买卖得利。但是这一句话呢是暂时的眼光，完全是在这个暂时的眼光里面所说的。那什么叫做永远的眼光呢？永远的眼光就是下面一节，他说其实明天如何呢，你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不知道的。那你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叫做永远的眼光。 你能够明白吗？今天我们看事情呢都是从十三节来看，我今天我明天我要去哪一个城里面，我要住一年，我做买卖得利，这是我们今天的想法。比如说我们今天明天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的孩子要上什么大学，他在那几年以后他会怎么样，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但是呢，一个勇士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勇士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明天如何你不知道的。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像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叫勇士的眼光。我们今天很少人常常从这个勇士的眼光来想事情。比如说杜弟兄坐在这里，但是我跟杜弟兄说，杜弟兄，你也不过是一片云雾就死了。哎呀，他可能也不太高兴哈。所以我如果这样来跟他讲，哎呀，你不过是一片云雾就是了，你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会很高兴吗？可能不太高兴，怎么这样讲我呢？我怎么是一片云雾呢？因为我现在是主席了，你看。不错，你是现在是主席，是感谢主哈。但是主席还是一片云雾啊。为什么是一片云雾？因为明天如何，没有人知道嘛。对，你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也不知道。我明天会如何，我也不知道。所以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叫云雾啊，因为云雾要跑到哪里去，他不知道的。云雾没有办法知道他明天要去哪里的。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大家很多人都是学医的，所以更不需要我多讲哈。明天如何，谁知道呢？对不对？我们身上有些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吗？不知道的。真实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暂时不想的一些事情，我们把那个永远的东西摆在一边。我们想，我今天、明天要去哪里？要住一年， 做两年，然后要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你都不知道怎么还有一年两年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永远的事，没有那个永远的观念了。如果我们有永远的观念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那这是第十五节，他说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事，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好，这叫做永远的眼光。所以杜弟兄应该说，如果主愿意的话呢，那我今年可以做主席，啊，对不对？如果主愿意的话，那我今年呢可以 在教会里面服侍做主席。但是明年如何呢？我是不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呢，今年呢，主把这一年给我的话呢，那我就要在这今年里面呢，我尽我的力量来服侍，因为明年是如何我不知道的，有没有明年我们也不知道。那既然有今年的话呢，那我们今年就在主的面前呢，那好好服侍。一个真正有永远眼光的人，要把每一年都当做你的最后一年来过，这叫永远的眼光。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应该这样，那主把今年给我，那我这今年要好好的服侍他，我今年要好好的顺服他，我今年要好好的追求他，因为明年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那如果主许可的话，如果主愿意的话，再给我多一年，我明年还能够活着的话，那我明年呢，要把明年当作最后一年，好好的侍奉他，好好的服侍他，好好的追求他。这个叫什么？这叫勇士的眼光。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 你读保罗的书信呢，你发现呢，他是用勇士的眼光来活着。所以他说我呢，他说我不是以为得着了。其实他真的很厉害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啊，已经写了好多书了。保罗讲这句话我不是以为得着的时候啊，他已经写了很多书了。包括以弗所书他都已经写了，包括罗马书他已经写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也写了，写了这么多书以后呢，他说我呢不是以为得着了。保罗说明天如何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呢，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有永远的眼光。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啊，我们好多事，其实保罗比我们忙，对不对？有谁觉得你比保罗还忙的？有哪一个弟兄说我啊，我好忙，我比保罗还忙？有谁敢说你比保罗忙的？我想你想想看，你不敢这样讲，对不对？你谁敢说我比保罗还忙？那保罗是很忙的，那你怎么会比保罗还多事呢？保罗只有一件事啊，那你怎么有好多事呢？怎么可能呢？那表示你比保罗还要忙啊！你有好多好多事，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啊。因为我们活在暂时的里面，活在这个所见的里面，那个结果就是一大堆事情，一大堆都是暂时的事情啊，都是所见的事情啊。保罗呢，他的生活在永远的眼光，这些暂时的事情都不是他所注重的。永远的事情对他来讲只有一件，只有一件，我只有一件事。今天有谁敢说你只有一件事的？有哪一个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只有一件事啊？”有谁呀？杜弟兄，你只有一件事吗？你大概不敢讲我只有一件事嘛？哦，我好多事，对不对？那保罗怎么只有一件事呢？那一定是你比保罗忙了，是不是？保罗就一件事，你有好多事情，那就是你比保罗还忙呢？不可能啊！哎呀，我们就要想想看，那不可能的，我们怎么会比保罗忙呢？所以呢，我们要把一些事情放下来的，很多这个暂时的事情，眼睛所见的事情，要把它放下来的，忘记背后啊。很多事情背后的事情我们都忘不掉啊，对不对？别人昨天说了一句不得体的话，我牢牢记得的，对不对？如果有弟兄讲了一句话不中听的话，我就记得好久啊。 过去的事要忘记了，不要把那些事情摆在心上，那个事情就没有了。前面只有一件事，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学习啊，要活在永远的里面，常常记得，其实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的，明天不在我的手中的，如果主许可的话，我明天活着的，如果主不许可的话，明天就见主了。那主许可的话呢，明天呢就要学习来追求神，只有一件事，这是我们要胜过亚玛力人的方式。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哦，它都是有原因的，要不然圣经花那么多篇幅记载这个亚玛力人干什么，对不对？这历史啊，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圣经上把这个亚玛力人写得很清楚，就告诉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个学习。因为今天我们每天都在跟亚玛力人征战，世世代代，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在征战的里面。以色列人从头一天过了红海的第一敌人就是亚玛力人，一直到大卫作王，这个征战没有停止。到了大卫作王以后，结果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没有把亚玛力人全部除灭，所以亚玛力人仍然是要在那里与他们征战了。而这个征战其实一直到今天，到今天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征战是相同的征战，就是神的儿女和亚玛力人的征战，就是一个暂时和永远的征战，这个是所不见的事和所见的事，这个征战，这个征战永远不会停止。如果我们要起来得胜的话，我们必须起来祷告，我们必须要起来祷告。那你怎么祷告呢？你如果没有这个属天的眼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祷告，因为从属地的眼光来讲，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不能在一起祷告。除非你从属天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你发现太重要了。因为每一个人呢，手都会发沉，没有一个人手不会发沉。如果摩西的手都会发沉的话，你敢说你的手不会发沉吗？对不对，杜弟兄？你敢说你的手不会发沉吗？不敢说嘛，哈。虽然是做主席的，手还是会发沉的。不是说一个人做主席以后手就不发沉了，做了主席以后手特别会发沉，因为事情多了。本来不沉的，做了主席以后手就沉了，因为事情多嘛，那手就沉了。那怎么办呢？就要有一个亚伦。还有一个护耳在旁边呢，帮助一下，让手不发沉。今天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话，每一个人手都发沉的，所以我们需要聚在一起，啊，三个人就好了。你看摩西、亚伦、护耳，所以只要有三个人就可以了。所以圣经上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奉我的名聚会，也不一定要多，不需要不需要二三四个人，三个人就可以了。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摩西，一个是护耳，一个是亚伦，三个人在一起就不会发沉。三个人里面总有两个人是可以 把那个摩西的手能够举起来的。如果有三个人在一起同心祷告，神的家就会有得胜，亚玛力人就会失败的。所以要有属天的眼光来看这个祷告。另外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如何从这些繁忙的事物里面能够被拯救出来，要有这个永远的眼光。如果你想，哎呀，我还有十年，哦，你想，哎，我还有二十年，哦，甚至你，哎，我还有三十年，哎，那你的事情多了，那事情很多了，对不对？因为我还有三十年了，所以我要为我这三十年打算，我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明天就要死了，很多事情就没有了，很多事情就不重要了。我明天要死了，我很多事情就不重要了。我还去买房子吗？不买房子了，对不对？我明天要死了，我今天还会去买新车吗？不会买新车了。如果今天明天要死了，我厨房还要 remodel 吗？不 remodel 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还要二十年，还有三十年，所以我们很多事情的。但是如果你说呢，其实明天如何我还不知道，我明天能不能活着我都不知道，很多事情就没有了。 就只有一件事。哎，这叫永远的眼光。有这样的眼光来活的人呢，他的事情就很少，他就是眼，他就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明天要见主的话呢，那今天就有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能够明天能够见主，能够坦然无惧呢？就这么一件事，对不对？那如果你每天生活都是这样的话，你每天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的话，那你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罗啊。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要不然你有没有觉得奇怪，这个保罗这个人怎么可能有，怎么有这种人，地上怎么还有这种人，我都没有见到过这种人。很简单的，如果你是按照永远的眼光来活的话，如果你每天在地上生活都是这样的话，你也会像保罗一样，你只有一件事。当然我们生活上不是没有别的事哈，就那些事都不能够缠绕你了。保罗也不是说没有事，保罗众教会的事都担在他的身上，但是那些事情不会缠累他的，那些事情不会影响他的，那些事情不会让他影响他的道路的。今天我们每一件事情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就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忽略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哈，用这样一个永远的眼光来看事情。其实明天如何，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仔细想想，你真的是不知道啊。明年如何，那你根本就不知道了，那就更真的是不知道了。那既然是如此，我们要为什么要为五年以后的事情担心呢？为什么要为十年以后的事情担心呢？那不是白担心了吗？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从这个永远的这个眼光来看事情，我们就能够像那个保罗一样啊，他只有一件事情。其实大卫也只有一件事，你想那是怎么可能的？大卫是君王啊，君王有多少事情啊？但大卫不是说吗？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大卫只有一件事。为什么这两个人都是很忙啊？在新约里面的保罗该是很忙的人，在旧约里面大卫应该是很忙的一个人，这两个人都只有一件事。还有那个玛利亚也只有一件事，你记得吗？那个坐在主耶稣脚前的那个玛利亚，她也只有一件事情。所以好多人都只有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只有一件事呢？因为他们有这个永远的眼光。所以但愿早晨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神把这个亚玛利人的故事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让我们起来哈，有这个属天的眼光，有这个永远的眼光，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简单，那个目标呢越来越单纯。并不说这个生活上的事情都会没有啊，你发现当我们起来追求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主都会替你安排，这就是一个秘诀。你是愿意用自己的力量来安排你生活上一切的事情呢，还是你愿意让神来安排你生活里面的一切的事情呢？这很简单嘛，我们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但神知道啊。那所以你将来的事为什么不交给神来负责呢？为什么你负责？你又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人能够安排你的将来的话，那个最合适的人就是神。因为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你呢来注重神的事，神呢就会注重你的事。这是圣经上的话。当这个大卫要建立神的家的时候，神就说我要建立你的家室。其实我们在地上很多事情啊，就是建立我们的家室，但是我们其实没办法建立。我们可以劳心啊，我们可以劳力啊，我们不一定建立得起来。但是如果你起来建立神的家的时候， 说我要建立神的家，这是我的一件事，神就会建立你的家，你所有的事情神都会替你做。这叫勇士的眼光。但愿我们能够看见呢，这个跟你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心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对吧？我们求你借着这个以扫这个亚玛利人的事情，在我们心中有一点开启，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这个征战的里面。有的时候赦免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征战，我们也常常在这个征战里面失败。求你今天提醒我们，在这个征战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我们也愿意起来借着祷告来胜过这个亚玛利人，不但是我们个人的得胜，也能够带进教会的得胜。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属天的眼光来衡量这个属灵的事，因为属灵的事必须要用属天的眼光来衡量。因此我们借着圣灵把这个属天的这个眼光赐给你的儿女们，所以我们在地上来衡量属灵的事物的时候，能够有对的眼光。我们也求你在我们生活上每一天来赐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眼光，让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愿意把所有的事都能够交给神，让神来为我们负责，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越来越简单，能够像历史上这些圣徒一样，他们说他们只有一件事。但愿主也在我们中间，然后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都能讨主的喜悦。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